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十课，我们已经进入到《阿摩斯书》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相信你一定记得，《阿摩斯书》的第一个部分是一章一节到三章八节，第二个部分是三章九节到六章十四节。上一课第九课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两个大段落，现在我们进入第七章到第九章，是第三个段落，也是整卷阿摩斯书的重点。阿摩斯书一章一节是整卷书的标题。阿摩斯从一开始就指出他看见耶和华神给他看到的异象是针对以色列的情况，他领受了这个意象，作为先知他不得不说。阿摩斯选择把他看见的意象放到书卷的最后才讲出来，因为他深知这个信息不受以色列民欢迎。阿摩斯是花尽心思用六章的篇幅来预备以色列民，也就是听众的心，然后再借着最后的一部分七章到九章来述说一连串他看见的异象，把主题信息带出来。虽然在七章到九章的看见这个字并不是一章一节标题所用的先见同一个字，而是用一般的看见这个字，但是前后还是有呼应的，还是有密切的关系。阿摩斯所领受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先知并没有单单停留在宣告审判，他更是尽力地劝以色列民悔改回转，这是异象留到最后才出现的原因。每一个异象都是阿摩斯自己亲身参与在其中的，所以我们注意到第七章一节四节还有第八章一节，阿摩斯都是用第一人称主耶和华指示我，七章七节他又指示我，九章一节我看见，头四段都有耶和华和先知的对话，证明先知所领受的信息是真的，真的是来自耶和华。这一课我们先讲七章一节到十七节阿摩斯所看见的三个异象。我们先讲第一个，阿摩斯书七章一节到三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在春天作物刚长出时，看啊，主造了蝗虫，看啊，这是王收割后长出的春天作物，蝗虫栖进那青草的时候，我说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弱小，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耶和华说，这灾可以免了。和合本七章一节是这样翻译的，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意思就是主耶和华使我看见。先知看见的是神在晚和刚开始出苗时造出蝗虫，这是替王收割以后的晚和，这是刚刚长出的时候，时间是很重要的，第二轮雨水来的时候可以再撒种，这些种子会再长起来，当第一轮的收成还没有完全收割，这个时候出现蝗虫就代表要来的饥荒。可能我们要来解释一下晚和是什么意思，这大概是指以色列在农耕当中，不是秋天下完雨之后他们耕种，然后到冬天他们收割，不是这样的，那是第一次耕作，所以这里解释得很好，这是第一次为王收割，第一轮的收成是纳税的，这是他们一早已经知道的了，纳税是农民要付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当他们经过第一轮的收成， 纳税给国家。这个时候春天的雨水来了。旧约圣经经常提到秋雨春雨，秋天是第一轮的雨水，而春天是第二轮的雨水。在春雨，也就是第二轮雨水之后，农民有另一灶的耕作，那这一次的耕作呢，就不用纳税了，是给自己吃的，并且农民会留下来一批种子，留待下一次耕作的时候用来撒种用的。如果没有种子的话，饥荒就很严重了。第二轮的耕作刚刚出苗的时候就有蝗虫出现，经文强调蝗虫是耶和华神所造的，这个惩罚这个灾害是来自于上帝。这些蝗虫把地上所有的作物都吃光了，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饥荒要临到。我们知道蝗虫是非常严重的灾害，先知阿摩斯在异象当中他看到这个情况，当时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他看到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这个时候他问耶和华神，主啊，求你赦免雅各渺小，他是熬不住的。阿摩斯领受了这个异象，他的反应不是幸灾乐祸，不是袖手旁观，他及时的反应是为这一群不肯悔改的以色列百姓代求。在创世纪当中，第一位被称为先知的是谁呢？是亚伯拉罕。他为非利士的领袖祷告，别忘了这个领袖抢去了他的妻子，但是亚伯拉罕仍然为他祷告。作为上帝的仆人，先知的工作，先知的责任，不是单单用口把他领受的意象说出来说给百姓听，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责任，但是不单单用口讲，先知是投进整个生命，投进这个信息当中。阿摩斯是站在以色列民的立场来接受这个信息，所以他马上向耶和华神发出呼求，祈求怜悯。阿摩斯祈求，主啊，求你赦免雅各，怎能熬得住呢？他这么的渺小，其实以色列民这么的悖逆，这样的不肯悔改，阿摩斯也想不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为这群百姓求情。头六章要讲的都已经讲完了，要提醒的都提了，耶和华神赐下回转悔改的机会，但是以色列民拒绝，因此他们要接受耶和华神所降的刑罚，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阿摩斯竟然也想到一个理由为以色列百姓求情，他提出的理由就是雅各太渺小了，他受不住的。这是阿摩斯作为先知他对于自己百姓的爱，他不忍心看到以色列百姓有这样的下场，所以阿摩斯为他们求情。那耶和华神如何回应先知的求情呢？第三节，耶和华神为这事回心转意，他说这事不会发生了。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我们从其他的先知书里头，我们也读过耶和华神的回心转意，旧约圣经约拿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旧约圣经当中，后悔这个字跟我们一般中文的意思不一样，希伯来文后悔这个字有回转的意义，回转是一个很积极的行动，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犯错，他马上回转，他不拖延，这是旧约圣经经常强调的。当耶和华神看到人的心真诚的悔改回转，他会回心转意。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位上帝呢？上帝会回心转意，上帝是一位有情的上帝，他不是一个机器，他不是一个定规，上帝有主权，他随时可以有新的作为、新的回应、新的决定。当然我们从圣经当中也认识到上帝的另外一面，他不会改变，昨日今日永远都不会改变。旧约圣经也强调 上帝的信实不会改变，上帝应允的就不会改变，特别是上帝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人的善变，上帝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信实的。相反，人会改变，人会离弃上帝。上帝的不变是指向这个关系来说的。我们认定，我们也宣告，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他不改变。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上帝的不改变跟上帝会回心转意并没有对立。如同上帝既是公义的，他又是慈爱的，这两件事并没有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上帝的爱是不变的，他常常在等候人回转，就好像浪子回头那个比喻当中，那位父亲常常待在门口等待小儿子回来。不变的是关系，人会犯罪，会离弃神，上帝会警告，会惩罚，但是如果人愿意真诚的悔改回转，上帝会施怜悯。正是因为上帝的爱不变，他的眼目常常关注我们。这里耶和华神因为阿摩斯的求情，他就回心转意。在刑罚的背后，仍然有耶和华神的爱。正如箴言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所说的，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上帝按公义施行审判，但是上帝因为爱他的百姓，珍惜这个关系，他会因为先知的求情而回心转意。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在七章四节到六节，头两个意象都是耶和华神使阿摩斯看见。七章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意思同样是主耶和华又使我看见。我们一起来读七章四节到六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呢，主耶和华命火施行审判，火就吞灭深渊，烧尽产业。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弱小，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主耶和华说，这灾也可免了。第四节的开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意思就是以下是我主显示给我的。这些景象若不是耶和华神让阿摩斯看见，阿摩斯是不可能看得见的，是耶和华神特意给他看的。阿摩斯所看见的是耶和华神召来火的审判，这火吞灭了深渊，正要吞灭土地，这是烈火，这是来自耶和华神的审判。和合本的惩罚是翻译者引申出来的，原文希伯来文讲的是耶和华神和以色列双方在法庭上对峙，这是一个审判的字眼。耶和华神以火来审判百姓，这是第二个意象的内容。这里跟第一个意象不一样的地方是审判的方式。第一个意象所看见的是蝗灾，是一个自然灾害，第二个意象是烈火，很明显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审判。这火似乎不是一般的火灾，因为经文提到这火吞灭了深渊，正要吞灭土地。根据古代近东的背景，创世纪记载起初地是一个深渊，这个深渊是有水的，好像一片汪洋。根据创世纪记载，第一日神造了光，第二日神造穹苍。经文描述神让空气把水分成上下，上面是天空，下面是海洋，土地在中间，而人就在地上居住。所以洪水的发生是上帝好像打开一个洞口，让水涌上来，这是创造以先的大水围绕着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现在这水回来了，就淹没这个世界。 马拉基书提到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是大大的倾福。而在这里，阿摩斯所看见的第二个异象，耶和华神命烈火来审判，这烈火首先吞灭了深渊，水的源头被破坏了，人的产业也被烈火烧毁了。这个烈火的灾难是耶和华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国土上。阿摩斯看见这个异象，他再一次的求情，七章五节，主耶和华呀，求你停止，雅各怎能熬得住呢？因为他渺小。这一次阿摩斯的求情不是求赦免，他是求停止。先知再一次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恳求，他求的是止息这个烈火的审判。第一次先知是请求神赦免以色列，而这一次他寻求神能够止息这一次的灾害。耶和华神对阿摩斯再一次的求情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七章六节，耶和华神为这事回心转意，连这个也不会发生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再一次耶和华神改变他的心意，再一次暂时收回这个灾祸。耶和华神乐意赐下机会，第一次耶和华神没有马上应允先知求赦免的这个请求，因为赦免之先需要有人的悔改。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爱，总是愿意赐下机会。我们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愿意赐给我们机会。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并不是喜欢惩罚，他不愿意有一个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人人都认识真理。在这两个意象当中，阿摩斯都向耶和华神祈求。七章二节，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七章五节，主耶和华呀，求你止息。我们读到以西结书十三章五节，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当中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住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长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先知成为堵住破口、重修墙垣的重要的角色，这是先知的使命，先知的责任。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原来堵住破口、重修墙垣的目的不是要抵抗外来的敌人，而是面对上帝的审判。先知的责任是应当为百姓祈求，使上帝回心转意，不去灭绝这个群体。诗篇106篇23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这是先知的使命。阿摩斯的回应是先知应该有的反应，他所提出的理由并不是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的公义直接的结果就是以色列群体受惩罚。阿摩斯祈求的是上帝的怜悯，他祈求的是耶和华神的回心转意。
敬虔的生命不但对社会有贡献，自己也能洁身自爱。正如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 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一同研读过阿摩斯所看见的头两个意象，那现在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三个意象，阿摩斯书七章七节到九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啊，主手拿铅锤线，站立在一铅锤线建好的墙边。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铅锤线。主说，看啊，我要在我子民以色列中吊起铅锤线，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荒凉，以色列的圣所必荒废，我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和合本圣经七章七节到九节的开始，经文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意思同样是他又使我看见。耶和华神向阿摩斯显示第三个意象。七章八节，耶和华神问阿摩斯，问他看见什么。阿摩斯回答，看见准绳。和合本加入了看见这个词，原文是没有的。在原文当中，阿摩斯只回答准绳。准绳这个翻译是源自于亚兰文的译本传统，这是一个传统的翻译方法。因为希伯来文准绳这个字意思是铅，而这个字只出现在阿摩斯书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难题。经文说看耶和华神站在铅的墙边或者上面，这个并不容易理解。后来有学者在古代近东的亚甲文发现有一个同音字，圣经学者推测希伯来文是音译了这个外语的文字，解作席。在这个考古结果发现之前，圣经学者跟从犹太教的翻译，意思就是拉起准绳去量以色列，是审判的标准。但是过去几十年学者的研究可以改变这个翻译。七章七节到九节可以翻译成，以下是神指示我的，看，主站在席墙边，有席在他手里。耶和华神对我说，你看见什么，阿摩斯？我说，席。主说，看，我把席放在我民以色列中，我不会再放过他了。在这个考古发现之后，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指的是一种金属，很坚硬，可以拆毁墙壁的一种重型的战争装置。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因为他们认为席这种金属硬度不高，会不会是指以色列如同席造的墙不堪一击呢？现在还没有很准确的理解，却提供给我们多一个思考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意象是用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来表达耶和华神不再宽恕以色列。可能弟兄姐妹不太会被说服，因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席不是一种了不得的金属，可是如果我们放在当时的处境，席在当时可以制作最厉害的武器，也是以色列本身没有拥有的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掌握在亚述，不是掌握在巴比伦这些敌人手中，这最厉害的武器是掌握在耶和华神的手中。而耶和华神手上有这个武器，不是用来保护以色列，而是用来对付以色列。这是第二个意象最震撼的地方，耶和华神竟然向他的百姓宣战。对以色列百姓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耶和华神竟然用最厉害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子民。结果是七章九节，以撒的秋坛遭废弃，以色列的圣所荒凉。圣殿本来是敬拜主的地方，如今成为首先受审判的地方。七章九节，耶罗波安的家，我要用刀对付。阿摩斯书七章的开始，先知很紧凑地记录了三个意象，都是耶和华神审判刑罚以色列，他用了不同的方法。第三个意象有不同的解释，传统上我们讲的是准绳、铅锤线。月星在这里提供多一个圣经学者提供的解释， 根据近年的考古成果，讲的是最先进武器的材料。第一个意象，耶和华神用蝗虫作为刑罚的工具。第二个意象，神用火。第三个意象，神用战争。头两个意象，阿摩斯的反应是求情，到了第三个意象，先知已经再没有机会求情，因为耶和华神的审判不能再拖延了。神在意象当中向他的仆人阿摩斯显明，他是对以色列的宗教和政治施行审判。他的毁灭有两个对象，以色列的圣所和耶罗波安的家。耶和华神宣告，在他的审判之下，不管是以撒的秋坛还是以色列的圣所，结局都是一样，要荒凉和荒废。而另外一个审判的对象是耶罗波安的家。耶和华神宣告他自己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列王记下十五章记载，沙龙在耶罗波安的儿子夏加利亚接续做王不久，就背叛王，杀死了夏加利亚，应验了这里的预言。接下来我们要讲这段经文的下半部分，七章十节到十七节。七章十节到十七节并不是阿摩斯所看见的异象，三个异象已经讲完了。七章九节经文说，我要起来用刀对付耶罗波安的家，然后下面记载了一段对话。而这一段的对话到七章十一节的下半节出现了这句话，耶罗波安必死在刀下，呼应着七章九节所说的，我要用刀对付耶罗波安的家。这个主题把两段记载连在一起，从阿摩斯书七章十节开始就记下来一件发生在伯特利的事情。在第三个意象和第四个意象之间，阿摩斯加进了两段的对话。第一段是祭司亚玛谢向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告发阿摩斯的话，但是先知并没有记载耶罗波安的回应。而第二段是祭司与先知的对话，最终先知以神对亚玛谢的审判来作为结束。下一课我们会继续研读这个部分，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真实的爱，耶稣。